刘向边定，刘向边定。武陵王白天闲居，肥义陪坐，说：“大王考虑世事的变化，权衡甲兵的使用，追念简子、襄子的功业，算计胡敌的利益吗？”武陵王说：“继位不忘祖先的德行，这是君主的准则。献身致力于彰明君主的长处，这是臣子的原则。因此，贤明的君主平静时有引导百姓方便行事的教化，行动时有显扬古代超过前代的功业。作为臣子，困厄时有敬重兄长辞让的礼节，显达时有补益百姓增益君主的功业。这两方面是君臣的职分。现在我想继承襄子的功业，开发胡翟的地区，但终是不见成效。敌人弱小，用力少而功效多，可以不用耗尽百姓的劳苦，而享受古代功勋那样的好处。有盖世功业的人，必然要背负背离世俗的拖累；有独到见解的人，必然要遭到普通人的怨恨。现在我要用胡服骑射来教导百姓，世人一定会议论我了。”肥说：“我听说犹豫不决的事不会成功，犹豫不决的行动没有名声。现在大王既然决定背负背离世俗的考虑，就请不要顾及天下人的议论了。讲求最高德行的人不附和世俗，成就大功业的人不与众人商量。从乾顺表演舞蹈降服有苗，与赤身进入裸国，不是用来满足欲望愉悦心智，而是想要以此论述德性求得功业。愚昧的人在事情成功后还看不明白，智慧的人在事情未发生前就能预见。大王还是实行吧。”武陵王说：“我不是怀疑胡服，我是怕天下人笑话我。狂人的快乐，智者感到悲哀；愚人的讥笑，贤者感到忧虑。世上有顺从我的人，那么胡服的功效就不可估量。即使驱使世人都来笑我，胡地和中山我也一定要占有。”武陵王于是穿胡服，派王孙谢告诉公子成说：“我穿了胡服，而且将要穿着上朝，也希望叔父穿上它。在家里听从父母，在国中听从君主，这是古今公认的行为准则。儿子不反对父母，臣子不违背君主，这是先王传下的通理。现在我发布教令，改穿胡服，而叔父不穿，我怕天下人会议论。治理国家有常规，以利民为根本，施政有原则，以命令能够推行为首要。所以彰明德性在于考虑平民，推行政令在于取信贵族。现在胡服的意思，不是用来满足欲望愉悦心智。事情有所起源，功业有所成就，事情成功，功业建立，然后德性才能显现。现在我担心叔父违背施政的原则，因此来帮助叔父的议论。而且我听说，做有利于国家的事，行为没有邪僻，依靠贵戚的人，名声不受牵累。所以我希望借助叔父的善行，来成就胡服的功效。我让王孙谢拜见叔父，请穿上胡服。公子成拜了两次，说：“我原本听说大王穿胡服了，我不才卧病在床，不能奔走，因此没有先进言。大王现在命令我，我冒昧竭尽于众。我听说中原地区是聪明智慧的人居住的地方，是万物采用汇聚的地方，是贤圣施行教化的地方，是仁义推行的地方，是诗书礼乐使用的地方，是奇巧技艺试行的地方，是远方之人参观向往的地方，是蛮夷效法而行的地方。现在大王舍弃这些，而习用远方的服饰，改变古代的教化，更改古代的道统，违背人心，背离学者，脱离中原。我希望大王考虑这事。”使者回报武陵王。武陵王说：“我原本就听说叔父病了。”于是到公子成家，亲自请他，说：“服装是为了便于使用，礼制是为了便于行事。因此圣人观察乡情而顺应事宜，根据事情而制定礼制，用来利民富国。剪发纹身，臂上刺花，衣襟左开，是欧越百姓的习俗。染黑牙齿，雕刻额头，用鲶鱼皮做帽子，用鼠草缝制衣服，是大吴国的习俗。礼制服饰不同，但方便是一样的。因此乡情不同而用途改变，事情不同而礼制改变。所以圣人如果能够利民，就不统一用途；如果能够便于行事，就不统一礼制。儒学同出一个师门而礼制不同，中原同俗而教化分离，又何况山谷地区的方便呢？因此取舍的变化，智者不能统一，远近的服饰圣贤不能相同。 穷乡僻壤多奇异习俗，写取的学说多诡辩，不知道的不怀疑，与自己不同的不非难，是公正的追求善道。现在您说的是世俗，我说的是用来制定世俗的。现在我国东面有黄河、博洛水，与齐国、中山共有，却没有舟船的使用。从长山到代郡、上党，东面有燕国、东湖的边境，西面有楼烦、秦国、韩国的边境。所以我要聚集舟船的使用，寻求居住水边的百姓，却没有骑射的装备，用来防守黄河、博洛水。改穿胡服练习骑射，用来防备燕国、东湖、楼烦、秦国、韩国的边境。而且从前简子不固守晋阳，而到达上党，襄子兼并戎狄公取代地，以排斥个胡人，这是愚笨智慧的人都明白的。先前中山依仗齐国的强兵，侵略我们的土地，掳掠我们的百姓，引水围困号城，如果不是社稷的神灵，号城几乎失守。先王对此愤怒，那仇恨未能报复。现在骑射的服装，近可以用来防备上党的形势，远可以用来报复中山的仇恨。而叔父却顺应中原的习俗，违背简子、襄子的意愿，厌恶改变服饰的名声，而忘记国家的耻辱，这不是我所期望于您的。公子成拜了两次叩头说，我愚笨，不明白大王的谋意，才敢说些世俗的听闻。现在想要继承简子、襄子的意愿，以顺从先王的志向，我怎敢不听从命令。拜了两次，于是赐给他胡服。赵文进谏说，农夫劳作而君子供养，这是施政的常规。愚者陈述意见而智者论断，这是教化的道理。臣下不隐藏忠心，君主不闭塞言论，这是国家的福气。我虽然愚笨，愿意竭尽忠诚。武陵王说，思虑不厌恶纷扰，忠诚不要超过罪过，您就说吧。赵文说，顺应世俗，辅佐时事，是古来的道理。衣服有常规，是礼制的约束，遵守法令没有差错，是百姓的职责。这三者是先圣用来教化的，现在君王舍弃这些，而习用远方的服饰，改变古代的教化，更改古来的道统，所以希望大王考虑这事。武陵王说，您说的是世俗的听闻，平常百姓沉溺于习俗，学者沉湎于听闻，这两者是用来设立官职顺行政事的，不是用来观察远方议论创始的。况且三代服饰不同而称王，五霸教化不同而施政，智者创制教化，而愚者被制约，贤者议论习俗，而不孝者被拘束。被服装制约的百姓，不足以与他们谈论心意，被习俗拘束的民众，不足以与他们表达思想。所以形式随习俗变化，而理智与变化一同发展，这是圣人的道理。承受教化而行动，遵循法令没有私心，这是百姓的职责。懂得学问的人，能够随着听闻改变，通达理智的变通，能够与时代一起变化。所以为自己的人不依赖别人，治理当时的人不效法古代，您就放下这些吧。赵造进谏说，隐藏忠心不洁净，是奸邪一类，用私心污蔑国家，是祸害一类，犯奸邪者处死，祸害国家者灭族，违反这两者是先圣明确的刑法，是臣下的大罪。我虽然愚笨，愿意竭尽忠心，不逃避死亡。武陵王说，竭尽心意不隐晦，是忠心，君主没有阻塞言论，是明察，忠心不避危险，明察不拒绝人，您就说吧。赵造说，我听说圣人不改变百姓而教化，智者不改变习俗而行动，顺应百姓而教化，不费力气就能成功，依据习俗而行动，思虑便捷而容易见效。现在君王改变出使，不遵循习俗，改穿胡服，不顾及世人，不是用来教化百姓成就理智的，而且服侍奇异的人心智淫荡，习俗怪癖的人扰乱百姓，因此治理国家的人不惜用奇异怪癖的服侍，中原不接近蛮夷的行为，不是用来教化百姓成就理智的。况且遵循法令没有过错，修明理智没有邪僻，我希望大王考虑这事。武陵王说，古今不同习俗，效法哪个古代？帝王不相因袭，遵循哪个礼制？伏羲、神农教化而不诛杀，皇帝、尧、舜诛杀而不暴虐。到了三王，观察时事而制定法令， 根据事情而制定礼制、法令制度，各自顺应事宜，衣服器械各自便于使用。所以礼制世道不一定统一道统，便于国家不一定效法古代。圣人的兴起不相因袭而称王，夏殷的衰败不改变礼制而灭亡。既然如此，那么违反古代未必可非议，而遵循礼制未必值得称道。而且说服侍其义，心智淫荡，那么邹鲁就没有其义行为了。习俗怪癖百姓一变，那么吴越就没有杰出人才了。所以圣人以利于身体称为服侍，以便于形式称为教化，进退的举止称为礼节，衣服的制度是用来整齐平常百姓的，不是用来评论贤者的。所以圣人与习俗一同流动，贤者与变化一同发展。谚语说，按照书本驾车，不能完全了解马的情况，用古代来治理当今，不能通达事情的变化。所以遵循法令的功业不足以高于当世，效法古代的学问不足以治理当今。您就不要反对了。